第九篇对各种年龄的圣徒读经，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至十六节。神的标准与人的水平在提前三章末了，保罗来到神经纶的高峰。在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我们看见神的标准，但在五章一至十六节保罗降到人的水平。一面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有神的标准，另一面我们必须顾到在人水平上的事。譬如在五章八节保罗说到供养自己的亲属，本章的一切教导都蛮有人性，正常而平常，没有一件事特别神奇或超自然的，全书都是用同样原则写的，这是教会生活所必须的。陈明神的标准与人的水平这原则不但见于提摩太前书，也见于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里，保罗首先照着神的标准写到教会，以后他在人的水平上写到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奴仆和主人。照样在哥罗西书里，保罗首先照着神的标准写到基督，然后他在人的水平上说到家庭的事。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不是直接来到人的水平，他乃是借着教导提摩太而来到这水平。在五章一至十六节保罗告诉提摩太如何对各种年龄的圣徒。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是要从五章一至十六节说到四点。过正常的为人生活，首先这里的一切教导都陈明的蛮有人性，我们绝不该以为我们若达到神的标准就不再需要人性。有些信徒受了错误教训的影响，以为基督徒该像天使一样，不再需要过正常的为人生活。天主教里许多修士和神父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不仅如此，要求神父和修女不嫁娶，不但违反人性，也起源于鬼。照着保罗在四章一至三节的话，禁止人嫁娶是鬼的教训，我们都必须学习有人性。事实上，我们越属灵就越有人性，我们若要活基督就必须学习真正的有人性。主耶稣在地上时是蛮有人性的，破坏人性就是毁坏神为着他的经纶所创造的凭借和管道。鬼和堕落的天使禁止嫁娶并吩咐人禁戒食物，原因是他们企图毁坏人类。因此我们在教会中必须有人性，并随从正常人性生活的标准。有些人诬告我们没有人性，我们全然否认这不实的指控。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明确强调正确的人性，我能见证我自己乃是过正常的为人生活。你若查验我的生活，就会发觉我蛮有人性，我不是圣徒或天使，我不过是人。不仅如此，我鼓励所有的长老要有人性。长老不该帮助当地的圣徒像天使一样，我们欣赏天使，但我们不想模仿他们，反而我们宁愿是人。我们该是有人性的基督徒，一面我们有神的性情，另一面我们是正常的人。我们有神的性情和神的生命，这事实不是说我们要变成神，我们乃是要借着神的生命和性情过真实的为人生活，这样我们就能过最高的为人生活，像主耶稣的人性生活一样。他在地上时借着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过人性生活，主的人性生活是借着神的生命，我们的为人生活也该是一样的。因此我们都必须学习有人性。在提前五章一至十六节我们看见保罗教导他的青年同工提摩太接触圣徒要有人性。一节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青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人如同父亲，的确是举止蛮有人性。年轻的弟兄对待比自己年长一辈的弟兄该如同对待父亲一样， 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要劝青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用全般的纯洁，劝青年妇女如同姊妹。提摩太不可向主教自居崇高的地位，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反之，他对待青年的弟兄姊妹该如同他们的弟兄，对待老年人该如同儿子对待父亲，对老年妇女该如同儿子对待母亲。在教会生活中有许多父亲、母亲、弟兄和姊妹，这样对待圣徒，就是行事为人富有人性。我们与圣徒的接触必须在合适的气氛中，并有正确的态度和灵。在我们与别人的接触中，气氛、态度和灵非常重要。一位青年弟兄在与老年人的关系上若自居某种崇高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被破坏。但他若愿像儿子对父亲说话一样接触老年人，他们的关系就会密切、亲爱、感人，甚至激励人。假定在我与圣徒的关系上，我的举止像教师，并且对待圣徒像学生。倘若这是我的态度，我与圣徒的接触就会很差。但在我与圣徒的关系上，若蛮有人性，并认为自己是弟兄、姊妹、母亲和父亲中间的弟兄，我与他们的接触就会亲爱又密切。我们在与彼此的关系上真正有人性，那造成多大的不同。我再说，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必须有人性。运用智慧在五章一至十六节我们看见，第二，保罗教导提摩太要运用智慧，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就是智慧的话。不严厉责备老年人是智慧的事。对各种年龄的圣徒，我们不但需要爱，也需要智慧。我们需要领悟我们在接触谁，我们在对老年的弟兄或姊妹说话吗？那么我们对他们说话，就必须像儿子对父亲或母亲说话。我们在接触青年的弟兄或姊妹吗？那么我们对他们说话，就必须像弟兄对弟兄或弟兄对姊妹说话。不仅如此，我们对父亲说话该是一种方式，对母亲说话该是另一种方式，对弟兄姊妹说话又该是另外的方式。譬如在我们属人的家庭里，我们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的家人说话，我们对父亲谈话的方式和我们对母亲谈话的方式不同。倘若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的家人说话，我们必定是愚昧的。在我们与各种年龄之圣徒的关系上，我们需要智慧。我们若运用智慧，对各种年龄的圣徒说话就会不同。弟兄要以适合弟兄的方式对弟兄谈话，但他们要以适合姊妹的方式对姊妹说话，这是智慧。我们对青年姊妹说话的方式，不可与我们对老年人说话的方式相同。不仅如此，一位姊妹可以拥抱另一位姊妹，但年轻姊妹不该借着拥抱，显示她对年轻或年长弟兄的爱。不要愚昧地爱圣徒，反之，总要运用智慧，知道你在接触谁，用全般的纯洁。第三，我们对各种年龄的圣徒都必须用全般的纯洁。在教会生活中与弟兄姊妹一切的接触，必须在各面纯洁。我们需要在动机和存心上纯洁，在弟兄和姊妹之间的接触中，尤其需要全般的纯洁。为这缘故，年龄相仿的弟兄和姊妹不该在关闭的房间里私下谈话，另一位弟兄或另一位姊妹应当在场。想想主耶稣的例子，他夜里在屋内单独对尼哥底母说话，但他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却是白天在户外。这指明弟兄和姊妹之间的接触必须用全般的纯洁。在教会生活中，弟兄和姊妹之间的交通来往是免不了的。我们若不运用全般的纯洁，也许会陷入某种网罗， 许多人已陷入网罗，因为他们轻率，并且在与别人的接触中没有操练纯洁。所以，我们要一再强调，在召会生活中，弟兄和姊妹之间的接触必须用全般的纯洁。我们曾指明，我们与所有圣徒的接触，无论他们是弟兄或姊妹，年长或年轻，我们都必须用全般的纯洁。对老年姊妹说话如同对母亲说话，你在动机上就需要纯洁。有不纯洁的动机是邪恶的，有不纯洁的动机，意思就是为我们自己寻求利益，寻求某种方便或提拔。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与所有圣徒的接触，应该只有一个动机，供应基督给他们，使他们在主里长大。在本篇信息中，我要提出的第四点是我们职责的事，我们需要有人性，我们需要运用智慧，我们需要有全般的纯洁，我们也需要尽我们的职责。在召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尽某种职责，没有人该闲懒或好管闲事。在五章四节保罗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学着孝敬自己的家人，用回敬的奉养报答母亲或祖母，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这里的报答指回报、酬报，对长青表示感激。在13节，保罗说到一些人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懒惰，而且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该说的话。有些人懒惰，似乎无事可做，但他们的懒惰使他们成为好管闲事的人，他们哀家闲游，说长道短，说些不该说的话。在召会中，没有人该懒惰，也没有人该说长道短或好管闲事。反之，每个人都该有事可做，有正确的职责要尽。保罗既知道所有的圣徒都需要尽自己的职责，就告诉提摩太，不要允许少于60岁的寡妇记在册上。然后他告诉提摩太，要拒绝年轻的寡妇，因他们废弃了当初的信誓。信誓直译信，只是约应许，这指明有些人曾应许，岂是守寡把自己献上，也许为专心于召会的某些服事。在14节保罗接着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育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对者有辱骂的机会。生育儿女和治理家务，对那些懒惰好管闲事的女人，乃是拯救和保护，这是神为着约束并保护堕落的女人而有的命定。保罗在提前5章14节说到年轻的寡妇嫁人，与他在临前7章8节所说的多少有点不同。临前7章8节的话，是保罗早期尽职时的愿望，提前5章14节是保罗后期尽职时，根据他对年轻寡妇的阅历而做的劝告。这里的不同指明，甚至在神所漠视的教训里，保罗也不是拘泥不变的，反之，他能非常有弹性。这指明在新约里，对于一些事并非拘泥不变的，在有些事里中，我们采取的做法可照着实际的情况而变更。